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0号星期三，对美国的金融市场来讲，今天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两个重要的消息，一个是 CPI 非常的火爆，数字出来之后呢，美股承压，几乎呢道琼啊一度跌过了500点，包括呢各大银行、各大投资银行以及呢前财长啊各方神仙啊全部出来呢对这个数字呢进行解读，基本上是市场呢现在都已经不再像之前如此的乐观，也不像联储之前所说的啊今年要降息3次，现在普遍呢预期可能是2次啊，包括呢前财长呢已经开始说话了，他说呢你现在不是降息的问题，你要考虑加息的问题。而且呢美国总统拜登啊是非常的罕见，居然呢对今天的 Fed 的包括这个数据呢出来喊话了，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这等于说你干涉着联储的这种独立性。可想而知这 CPI 的数据它给整个的金融市场以及政治哈证券里边所带来的这个重大的影响，包括今天的日元啊终于跌破了152，34年的新低，轻松越过这条关卡。那这都是今天市场呢对美国的 CPI 数据做出一个剧烈的反应。今天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联储的会议记录，那么这个呢都是捆到一起的。那这里边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今天会详细的请 Rex 周维宇先生呢为大家进行解读。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道琼这几大指数。道琼呢今天最终收盘的时候下跌了422.16点，跌幅 1.09%， 收报 38,461.51 点，纳斯达克下跌136.28点，跌幅 0.84%， 收报 16,170.36。S&P 500呢也跌了49.27点，跌 0.95%， 收报 5160.61。这个已经是跌破了5200的这个关卡哈。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80.46点，跌幅 1.65%， 收报 4790.35。这是今天市场的这些情况。今天美国的油价呢是上升的，像美国原油价格是每桶86块钱以上，也是呢今年开年以来啊第四高的收盘价。大宗商品的这种价格呢也都是在继续呢在上扬啊，那对呢目前美国的这种经济呢这种通胀带来更大的这种压力。但今天呢金价哈下跌了 0.6%， 每盎司是 2379.6 哈，比特币呢在上涨，继续呢走到7万美元以上。这是今天的整体市场的情况。那我接下来呢就会邀请 Rex 周维宇先生为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解读和分析。同时过程当中高杰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这个数据呢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也很想知道您自己在生活当中啊，特别像在我们湾区已经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收入要比整个全美国要高哈。然后那这种情况你觉得你生活当中这种通胀对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打电话上来我们可以跟 Rex 呢一起呢去探讨和分析。另外呢我们今天是周三，我们明天晚上哈在 Palo Alto呢有一个讲座，那这是由德利昂房地产公司所举办的。那针对的讲座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关于 agent fee 哈不再由卖家去 cover。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它将会整个的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以及呢对经纪人市场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咱们在湾区只要有房子的都知道哈，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以前呢都是由卖家来承担，规定呢是 6%, 虽然呢湾区的房价太贵大家早已经自动调整了，但是呢你买家的agent fee 再也不由卖家了，那你买家买房子你还要出一个几乎在这边怎么一个 1.2、1.5 这种 percentage 的这种费用吗？那如果你说我不想出这个费用的话，那谁来为买家做这种保证呢？所以呢这个消息到底是利好吗？对市场对湾区的地产有什么影响呢？明天晚上哈，这是一个 free 的讲座，晚上6点就在 Palo Alto 德里昂的办公室举行，报名的电话是650-785-5822，650-785-5822。 5822，全程是一个英文的讲座哈。那你如果您说我只能听中文，那可能还真的是有点困难。全程是英文的讲座，演讲者呢就是德里昂的执行官 Michael Rebecca， 他呢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税务和法律方面的博士啊，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所以呢非常值得去和专家进行探讨。再重复一下，650-785-5822，785-5822，或者上德里昂的网站哈，德利昂 realty.com 去报名。好，那这是呢今天一个工商的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 Rex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再一次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Rex 你好。
喂，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那我们一直在预告哈，本周之内这个三月的 CPI 数字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会对今天市场带来重大的转折点。我们看到了，结果就是大跌。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读吧。这个数字为什么这么火爆？哪些领域这么火爆？为什么拜登急的都出来要去为这件事情做一些讲话啊，罕见的表态呢？
对，因为三月的 CPI 呢，这个月增是0.4%，高于预期的0.3%。那么年增是 3.5%， 也高于上个月的 3.2%， 还有预期的 3.4%、啊、然后扣除掉能源和食物的这个核心的 core CPI、啊、那么月增也是 0.4%， 也是高于预期还有上个月的这个 0.3%， 那么以年增看呢是增加了 3.8%， 那么低于，虽然是低于上个月的 3.9%， 但是仍然高于预期的这个 3.7%、啊，那这个这里面的观察为什么造成市场重大影响？其实我在好几次，就前几个月的这个，我们这个访谈的时候都有特别提到，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那个月增率哈。那月增 0.4% 哈是非常的高，大家想一想，一个月增加 0.4%， 你给它乘以12，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哈？所以大家说要这个通膨要降到这个。联储局的这个 2% 的话，它这个月增呢是绝对不能超过 0.2%、啊、超到 0.3 都是可以容忍的最高上限、啊、你这个月增 0.4% 呢，就是简直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啊、等于你甚至所以今天才会有人的意思就是说，哎，你怎么还在讲降息，说不定要升息啊，才有办法压得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从年增的角度看不出来那么大的变化，可是你从月增的角度你会看到是一个明显的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造成了这个市场比较大的震动。那么市场在细部去看呢，
而且 Rex， 我打断一下，它这个月增啊，本来 0.4 就很高了，而且还不是三月份，二月份前值就是也是这个差不多同样的 0.4 的增幅，一月份更是如此，所以等于说我们开年连着三个月已经处于这种无法控制的这种加速的通胀，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样讲，可以是这样讲。如果你看月增的这个曲线的话，是非常明显，就是我们在第一季明显的出现一个上升的一个情形。当然，你可以把它归咎到说油价上涨哈，这会造成部分的影响。但油价如果跟去年比起来，只涨了1.7%哈，所以并不是真正造成它的最大原因。当然，其他的项目像这个汽车保险啊，涨20%+，还有这个维修啊，各种的费用都在上涨哈，其实幅度更大。如果你扣掉这个所谓住房跟食物，就是包括住房、能源哈这些东西都扣除的话，我们叫做 super core 哈，超级这个通膨，这个也上涨0.6%了，年增4.8%了，这幅度都很高。然后我们一直有提到说，其实要看到这个失业率上升或者住房房价能够下跌哈，这两个因素哈才有办法真的让通膨可以解决。可这两个因素也都没有，迟迟没有办法改善。我们失业率还是在3.8%，那我们住房费用比去年还是上涨了5.7%了。所以这个通膨是显得相当的僵固啊，除非把这个让经济有一点冷却，不然我们看不到这个明显的这个通膨下降的一个情形。这样，我想可能最近如果大家有出去，上周有出去消费啊，你会发现这个停车场啊，就停满了车子啊，那经济都是相当的好的一片蓬勃的样子。所以这个如果要降通膨，可能要想办法让经济降温这样子。
今天的这个 CPI 呢，我们刚才我也提到了哈，拜登也罕见的去表态了啊，那他就预计呢说， 预计联储今年还会降息啊，通胀数据呢，可能会推迟美国降息的时间。然后呢，他说我确实坚持我的预测，即在今年结束之前将会降息。然后他说呢，这个 CPI 的报告可能会讲降息推迟至少推迟一个月，但最终不确定央行将如何采取行动。然后他后来呢，他又去给自己吹了吹牛啊，他说尽管牛奶和鸡蛋等家庭用品的价格比一年前低，但住房和食品杂货的价格呢仍然很高。然后呢，他还是给自己的政绩啊吹牛，他说我已经把通货膨胀率呢从 9% 大幅的降低到接近 3%， 我们处于更好的境地，而我上升时通膨率呢正在飙升。我就不让 Rex 去这个说了啊，这是胡说八道，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好了，那我们先回过头来，我们再去这个说这件事儿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到底涉及到联储这个数据 CPI 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家的各自的态度全都不一样啊。包括呢，高盛最乐观的高盛现在也调整了，以前他们都说六月就降息，现在说七月也要降息了。那包括呢，我刚才说的这个前财长啊，萨默斯，他说你美国这已经不是降息的问题了，你这是要升息了。好了，那我请 Rex 你给我们来详细的分析一下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呢怎么去看待这个升息和降息？如果按照现在联储的这种政策的话，它还能不能把这个降下来？三月份已经这个样子了，那么还要去再观察四月吗？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我们用债券殖利率来看是最清楚啊，因为是十年前债券殖利率，是它是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是看数字，这个钱会自动会去跑到这个对它最有利的方向啊。那这个十年期债券殖利率呢，已经从这个年初的这个 3.88% 上升到 4.55% 了。那所以这个 4.5% 年纪已经涨了超过三码了哈，等于说这事实上已经完全就回到了联储局原先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 5.25%， 然后降三码也是要到 4.5 而已，可今天已经这是首度哈，就超过，就从今年以来首度突破 4.5 到 4.55%， 也就是说未来这个分析师大家普遍认为这个利息可能降的是不会到三码哈，可能就一次或两次，好，所以已经这个利率上面已经投票就这样去表态了哈。那如果继续像这个 4.75% 也不是不可能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利率的这个突破 4.5% 这个关口以后，那么整个所以会呈现，所以会出现一个压力。那当然这个影响的东西就蛮多了，比如说我们房贷利率，大家都在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再refinance啊，可是看起来今年这个要refinance的话可能要继续往后推移了哈。那当然如果说利率上升呢，就会对这个房价啦各方面就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如果说真的要解决这问题啊，也许不是说联储局一定要升息，如果它这个整个债券殖利率可以慢慢的往上回升的话，它就会压制，自然会压制这个其他的所有的金融市场。那么假如说股票再出现一个回档的话，那可能这个就会感觉会景气就比较冷却一点啊。我觉得这个金融市场本身太热可能也是一个原因的。
嗯，这是债券殖利率的问题啊。今天呢，其实包括华尔街发声筒啊，他们这些记者们，大家都在，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蛮有意思的，就是最聪明的这些美国顶级的经济学家，从年初哈预计呢说比这个联储都已经紧张多了。那么现在呢，他们的意见都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都已经大翻个了，就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呢，就是对我们来讲呢就很关心，那接下来啊，这个整个的市场根据这些，它会对市场带来的影响将会是什么呢？
对，对市场其实股市的影响，其实我要从两个面向来看，就股市跟债市的话，当然这个影响是不利的哈。对保守性的投资人来讲的话，它债券市场本来今年年初我们觉得债券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到现在这时间看的话，债券已经没有赚头了哈，大概又回到了这个 4.5% 以上哈，所以但是对于非常保守的客人可能就又有利了，因为他的这个定存啊各方面的利息又可以维持在高的利息又久一点哈，所以对这个不同的投资人有不同的情形。那么对股市大家可能是比较关心股市，其实股市啊其实反而会出现一个应该是说短空中多的一个倾向。因为怎么讲呢哈，就是我们之前有提过，股市表现通常都是在联储局暂缓 升息期间的表现最好。这个暂缓升息的期间就是它不动，不动的时间越长越好。那不动也包括不降息啊，所以不降息虽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今天造成市场的回档，可是不降息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经济太好啊。那经济好本身它就会使得企业盈余会是出现会可能会是表现会比较好，所以呢就会对股市呢本身会产生一个支撑啊。所以虽然会有可能短期因为利率上扬造成股市的回档，但是反而不用担心大的这个股市的下跌。因为经济暂时不会看到出现衰退，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经济衰退。如果经济衰退的话，那就跌幅就不是5%、几%这样，是跌的是20%这种的，所以我们要提防的其实是就是经济衰退所造成股市的大跌。但是现在看起来是经济太好，那经济太好，虽然通货膨胀呢会影响，会造成债券殖利率上扬，会使这个。当时年初以来因为利率下跌所造成这种超额的这个利润呢可能 会出现一个减损，但是呢基本上本质上它这个牛市是维持不动，市场是好事，那所以这个要看大家从哪个角度来解读这样。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 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打电话上来。 Rex， 今天这个 CPI 啊，通胀嘛，这个通胀和我们每个人的这种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通胀现在呢已经连着3个月哈，包括呢拜登也承认什么杂货，就像您刚才讲的，他保险他都没跟我们去说，对吧？都没有去提到这些，而其他的各种房屋保险全部都在上涨，这些呢他都没有在他的讲话当中。那我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您也请您跟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今天我们先解读一下 Fed 的这个上个月的联储会议的这个记录哈，今天这个也是一大看点，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个会议记录哈？那他们总就是整体的意见啊，这些票委们整体的意见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么如果当时还没有这个今天的 CPI 的数据，那么对比一下的话，我们预测一下 Fed 它接下来将会如何去进行政策的这样一个思路呢？您怎么看？
对，我想 Fed 的那个会议纪要记录基本上是跟他的记者会的讲话是接近的。好，就是说虽然他们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他们认为今年仍然有降息的机会，所以基本上在当时的利润就是这样。好，不过我想这个就是这些所有的推论都是看到这份 CPI 报告之前的态度。这个之前的态度也就是市场其实已经有反应了，就是说大家普遍来讲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联储就会降息，会降息3次。好，这个是原来这个会议记录跟我们市场上解读都 是本来就是一致的。但是今天这个报告呢是会让大家出现有一点意外，因为它这个月增 0.4% 呢事实上是确实是太高啊。如果我们在下个月仍然看到又是这样的情形的话，那你基本上已经可以推测我们这个今年年度的这个 CPI 是几乎不可能降到 2% 了啊。那不可能降到 2% 的状况下的话，那怎么联储局要怎么应对啊？所以下一次五月份啊，这个五月初的这个会议，这个联储会议就变得格外重要啊。所以那市场上怎么去解读呢？因为我觉得从这个月的下旬开始，我们会有出现这个财报啊，财报的声音可能会慢慢这个超过这个利率的一个变化。那财报的可能第一季的报告，说不定很多公司的财报是表现不错的，可能可以对市场有所支撑。但是五月过后呢，这时候联储局的态度是怎么样，可能就变成是相对的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的这个前财长呢，他就直接讲到了，他说必须认真对待下一次的利率行动呢是上调而不是下调的这种可能性了。他现在啊，从他的角度上认为降息的可能性已经到了15%-25%的期间了。之前呢就是说降息这种可能性几乎在市场压注当中是没有的，那现在呢市场压注呢这部分也是哈开始有了接近20%-30%这个左右往这上面去开始反弹了。我今天呢看到一个，我昨天是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就是联邦预算管理局嘛，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哦，外债呢哈，美国的这个债务呢仍然是非常惊人的高，这是一个。那么今天呢，我看到的呢就是讲到的呢是联储的它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现在我们通胀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的情况之下，他要把他缩表，也就是说债务哈，每个月去这个美国国债的这个缩表的呢这个额度呢还要减慢。那这个减慢就意味着呢，他去把债务呢缩小的这个步伐呢就会更加的低。那么这个你如果这样的话，等于说它的货币还处于一种宽松的政策。那回过来我们讲啊 ，Rex 想跟您就请教哈，那你这就等于说，就像我昨天说的，你联储现在这个政策对现在这个通胀，你到底起没起作用？是不是你是真实的这个利率，真实的这个利率就是要高？对于真实的市场利率，恐怕你联储现在的政策利率仍然是一种宽松的状态。那么你怎么看哈？这个事情，因为它不是一个仅仅的你这个联储降不降息的问题，它有两种嘛，一个利率，还有一个缩表的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它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减慢？联储会议当中就讲到了，他要去放慢缩表这个速度。
对，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啊。不过我想就是我们要分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联储觉得这个利率会议它控制是短天期啊，最短天期的利率啊。那至于缩表这个指的是在它这个资产负债表啊，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属于长天期的利率。那其实长天期的利率有决定因素哦。就是不只是只有这个供给，像今天有一个拍卖呢，长天期的债券拍卖也并不是太理想，因为是市场的供给跟需求。那我记得我在这个念 MBA 的时候啊，我们经济学老师就已经有强调过一件事，他说长天期的债券呢的利率其实决定在于政府的财政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这个民主党执政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资产这个政府负债呢是持续的扩张哈，所以当你政府负债增加以后呢，那你是不是财政部就要发债，就要发比较多的债券，所以你发比较大的债券呢，就会造成这个整个债券殖利率就会往上走哈，所以等于说供给增加了哈，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利率就必须要往上哈，所以长天期的债券其实决定是在这个政府的政策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为什么我们通膨其实下不来，这也相当大的原因哈，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的这个政策上在这几年呢是倾向是财政政策上，好，先不管这个 Fed 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处倾向于宽松，比如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我们这个政府呢有推出一个叫通膨削减法案，大家听这个名词像是通膨削减法案，但是它这个通膨削减法案明明就是一个补助啊，这个绿能啊，补助啊，半导体产业啊，种种的这个东西，怎么能叫做通膨削减？它其实是在一个刺激，它是刺激整个的这个经济的这其实是增加通货膨胀，不是通膨削减哈。我只是在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长天期它相当决定在这个财政部的政策上。那联储局呢，它这个是它有时候也必须要配合的政府啊，等于是说你如果财政部如果说它一直举债，然后如果利率一直往上升的话，那最终财政部也支持不了，是吧？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我们就发现这财政部是 左手在发债，然后呢右手呢联储局就把这个债收进来啊，让它处于一个利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目前就是我们在这几年联储局都在做这个事，那当然现在是在削减，在缩减，是在前几年它过度已经吸收了几兆四兆的钱慢慢的吸进来，但还距离原疫情前它的资产表负债表呢都还有一个距离啊，所以也是这个长天期债券不容易往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样。
对呀、啊，现在它的这个7.4万亿，对吧？7.4万亿，然后每个月呢最多是950个亿啊美元。你要现在按照它没有减慢的这个速度的话呢，也得需要78个月来清偿整个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呢，它还要 slow 的话呢，每个月只是呢削减呢650亿美元。那么按照这个速度算的话，你得113个月才能把你负债表清零。那你这些就刚才 Max 你讲你 Rex 你所说的，那这个不就是你这还是你这油门减不下来呀？那就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小摩的 CEO Diamond 他就说，我们的利率很可能会涨到8耶，所以您怎么看他的这样一个预言？作为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那现在他的这个大政府的这个政策，它不会改变的。它其中讲的四个原因里边，全部都是政府支出啊，国防地这个不稳定啊，包括你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 贸易重整全都是政府要进行扶持的，那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通胀是真的下不来的，那怎么办？这你对于我们普通的两点，对于普通的老百姓你要意识到什么？第二个，对股市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如果大的问题，这个就是回到我刚才讲这个财政政策是相当重要。如果你要用继续用这个补贴的政策啊，然后继续的这个的话，这个等于是财政部还是要继续发债，然后我们这个举债上限又每一次都一定会通过哈，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僵持，共和党怎么样的抵制啊，最后还是得妥协哈。那这样的话举债上限就继续往上啊，那等于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借钱，信用卡一直借钱，那你等于可以想象就是说。总有一天这个信用卡公司要给你不断提高利率嘛，否则你怎么能够继续借钱呢？这是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大的问题了，太结构性的问题了，等于是必须要这个政府能够 转向一个比较削减支出的一种思维，然后怎么样在 不在削减支出的环境下可以政府可以正常的营运。但是我们真的这个美国政府已经借习惯了，大手大脚的，然后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解决，所以长天期的利率是不是能够压到很低，像以前那么低我觉得是机会是越来越小了。不过它可以在短天期上就是说运用这个利率的这个联储局利率呢晚一点降息，或者是甚至更夸张一点，要在有万一升息来压制这个整个这个通胀是有可能的。我们一看到在1980年的时候这个之前联储局因为通胀已经高到很高的时候，他把利率一下子拉到 20%， 那一下就把这整个通胀往下压了那这种极端的手段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说只是说需不需要这样做我们都不需要能看到这个那个时候那种情形，就是说通膨恶化到必须要联储局使出这个杀手锏了，就突然间反过来升息那可能会对金融市场出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地震。
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这件事情很大耶，今天这真的可能是市场一个又一个转折点啊！之前呢，他一直说他这个紧缩政策呀，软着陆啊，硬着陆啊，现在不着陆不但不着陆，现在经济加速啊，通胀还在去上涨。那么接下来股市，那刚才呢已经给我们分析了。那您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那我们综合分析一下吧，Rex， 那股市呢，按照您讲，只要它没有，咱别说涨也别说这个跌，只要它不动，对股市仍然是有利的。但是呢黄金呢，
我们在前几次这个访谈已经有提到，黄金其实就已经提早反应了，它其实就是对联储局的政策投下不信任票这我们在好几次都讲到了，所以黄金其实已经早就投下通货膨胀会上涨的这个票那不过今天呢就是出现一个回调，就是说那事实上现在的市场的声音包括联储局官员的声音都似乎要走向暂缓加息，也就是说联储局似乎要从原来非常鸽派的立场慢慢转向到比较鹰派，那如果是转向鹰派的时候，那就是对黄金比较不利，就会出现一个回档，所以在黄金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暂停，就是要看联储局的态度如果大家反过来大家看到就如果联储局态度转阴的话，那你就会看到美元走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亚洲的货币全部都在出现一个大幅的贬值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是一个跷跷板所以说美元走强，那黄金跟其他的货币就会走弱那这个是市场可能出现一个在未来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个现象这样。
我能想到的问题呢我已经问的差不多了Rex 还有哪些我没有看到的你应该提醒你觉得应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的听众朋友的呢？
对未来观察，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先观察十年期债券殖利率会升到哪里现在在 4.55%， 它到底会升到会不会在这边停下还是升到 4.75% 这边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后面的数据很重要，比如说明天就有 PPI 那会不会 是火上加油还是说可以浇把水这个不一样的情形，然后这个所以 PPI 的数字也会影响，然后从 这周五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就进入财报了，就银行开始公布财报，然后之后是科技股所以第二季这个第一季的财报会在陆续从这个等于是从这周五以后呢就一直公布到这个整个四月底所以等于后面的财报也非常重要，到底我们美国经济有没有这么好 好，能不能支撑目前现在的股价，好，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重要要观察的。
这个涉及到银行呢，我正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这次呢，耶伦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提到了一点，就是呢，和中国之间测试大的银行一旦发生这种金融危机的时候呢，要如何进行协调的这种所谓的操作也好，这个呢，在一般的政治等方面它是没有去观察的，而金融方面呢都不太没有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奇怪。我想请教您哈，就是联储的这个会议记录当中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为什么要放缓这个缩表国债缩表的这个，就跟银行在这个联储的准备金有关系啊，那怕呢准备金发生动荡。那么这个呢和耶伦在中国讲话的这些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美国的大银行难道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吗？那还是说美国的大银行和中国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到底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能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吗？
对，我基本上这对银，当然你在利率上升的过程中呢，对银行会出现不同的一个影响。那我们知道其实去年的三月这个时间，我们还出现这个矽谷银行倒闭的一个现象。那时候呢，联储局紧急推出了，就是说，银行可以用你手上持有的债券的这个票面价，等于是用它的面值去借款出来啊，所以就使它的账面价值不要出现亏损啊。那这个现象呢，那就只好继续一直进行下去。但是这个无形中呢，其实是对联储局，它就没有办法。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变成它必须要持续的进行。那这个因为这个利率一直降不下来，所以这个账面出现亏损的情形会一直持续存在啊，一直持续存在，等于是银行还是得运用联储局这个窗口去借钱啊，使得它的这个账面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这个通膨这报告出来以后，今天的这个区域银行的这个跌幅是最大的啊，等于是区域的小银行，他们受到的影响是相当的大啊。那在大家就会比较担心说，就是会不会这个区域性银行又出现问题？那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当小银行出现问题的时候，钱会转向大的银行去啊。是转到大的银行去，所以使得大的银行的利率呢就会虽然它钱太多了，所以它不升息啊，虽然你的定存呢在大银行呢相对就比在小银行要低很多。不过我是没有特别注意到说它跟中国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之间的一个相关性，因为可能是比较担心中国的银行，因为这个中国有这个地产泡沫嘛哈，所以如果建商倒闭，然后这个会不会大的银行也跟着出现问题，那会不会有产生这个连锁性的一个反应，我想可能是担心这个。不过以这个中国银行发行的这个债券啊，就是说不是属于这种国际性的这种流通的债券，我觉得它可能相对影响是比较小啊。因为我觉得在2008年为什么会那么大的问题，是像雷曼这种世界级的这个国投资银行，它所发行的债券就是流通到全世界的，所以当它的债券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是影响到全球。但是我觉得以中国的金融状况呢，可能它影响的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这样。
我们尾数是2729的这位朋友呢提了也是一个大灾问啊，那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那你说这个大政府这个政策，然后他现在还这么又糊里巴涂的，跟2021年夏天似的，咱们都觉得通胀不得了，他们说是暂时的，结果呢后来又使劲的升息，大家都觉得现在账不行，他在那鸽派，所以联储这次是非常没有 credit， 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还不得不去减慢缩表的这个步伐，搞得这些左手右手的互相乱搏一气。那老百姓的钱怎么保值？老百姓的钱怎么保值？万物皆涨的这种情况之下，这种大撒币的政策，钱仍然是在这么宽松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我进一下广告啊，那之后呢，我们请 Rice 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电费都6毛钱一度了，您想让电费减半吗？快找太阳能优选网的 Cindy， 他代理 SunPower、SunRun 等顶级大牌，免费安装太阳能板和电池，让您电费减半。408-618-6959，408-618-6959。
电费连年暴涨，您想长期锁定超低电价吗？快找太阳能优选网的 Cindy， 他提供 SunPower、SunRun 等顶级大牌最低报价，免费安装太阳能和电池，让您锁定超低电价。408-618-6959，408-618-6959。
您知道吗？新税改后退休金传承，后代可能面临高额税款。
2026年遗产免税额大幅下降，怎样能保住高免税额呢？
纽约人寿法学博士黄律师 Tony 李和高端理财专家林颖华受邀于5月4号周六下午1点到3点半在 Sunnyvale 举行免费讲座，深入讲解信托的灵活运用、税改后财务设计新方向，真正做到省税保财，代代相传。
报名请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
如果您计划安装空调进行房屋改造，或您的旧炉子一直在使用沼气，请考虑安装热泵供暖、通风和空调 HVAC 系统。它既能供暖又能制冷，热泵清洁、安全、全电动。半岛清洁能源为圣马刁县居民安装热泵 HVAC 提供2500元的回扣，符合条件的居民还可获得高达10000元的零利率贷款。详情请查 pancleanenergy.co/soh。
有点闲钱，想要投资，做点啥好呢？
想创业做生意，没资源咋办呢？
机会来了！Appliance for Less 增长最快的华恒家电连锁品牌，全美130多家店面现热招特许经销商。华恒家电只有表面轻微的伤痕或磕碰，功能完好，售价低，很受家庭和出租房主的喜爱。
Appliances for Less 拥有知名品牌 LG、三星、GE 的最优先采购权，货源充足，开店只需150000启动资金，无需经验。Appliances for Less 提供完善的培训辅导，协助开店，还可以提供第三方保修。
做 Appliances for Less 特许经销商，
轻松开店，放心赚钱。
咨询电话844-564-6245，844-564-6245，844-564-624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呢我们的理财有道哈。那今天呢其实 Rice 跟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点呢、包括呢他所提到的未来股市的这种影响哈，短空中多四个字里边听明白的大家已经知道后面已经意味着什么哈。因为今天的这个 CPI 出来数据，明天还有个 PPI， 都呢在股市有没有更大的一种压力，今天已经回调了，那么接下来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去观察哈，短空中多。好了，那刚才呢听众就说，哎呀我这股市也整不明白，就说我们怎么去这个保值吧，就通胀这种情况下去我们怎么办呢？好了，那请 Rex 给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尾数是2729这位朋友的问题。
对，其实通胀 对某一些人不见得一定是不好，比如说我们这个领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人、你知道你的 Social Security 它是会跟着通胀做调整的，所以当这个通胀高的时候，你未来你领到的钱就比较多了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有时候对某一些人它是有利的哈、那还有就是银行利息居高不下，你现在如果是有现金的投资的，你去买这些不管是放在定存啊，那或者是你去买这个投资级别的公司债啊，都可以拿到相当好的利息啊，这个5-6% 以上的哈，那这是过去都是不容易拿到的这个利率水平哈、所以等于是说对很多是属于这个拿利息或者是需要靠这个Social Security 生活的人来讲的话，其实这个通胀上来，利率上升对他们是有实质上收入的增加。但是重点就是说通胀是东西也变贵了，所以你在真正消费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还是买到一样类似的东西，你只是你的没有实质感觉到缩水，但是其实东西确实是越来越贵，你可能还是买到类似的东西这样。那只能说在这个时间上面呢能够尽量做到这个就是说我不能说终结开销，因为你终结开销可能对金融市场不是正面有利的，但是就是说但是普遍来讲就在这个通胀环境下就怎么样选择好做好这个慎选消费吧，就是怎么样找到好的 deal 啦，然后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实质的支出实质的收入啊 不要被打折扣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做这个金融节目啊，我经常会感觉你说这 Rex 其实金融是挺庞大的，尤其呢很多的那些名词概念听得似是而非的呀，对于普通人来讲真的是很难听得懂。那如果钱不在这个股市里，不懂得金融这一块，又没有一个自住房，又没有个投资房，你说这万物齐涨的时代，这个差距就已经拉的是越来越大了，不是吗？
对，如果说真的没有金融知识，然后你就，不过现在至少的优点是说，不是像以前一样银行利息是近乎零哈，至少现在来讲银行愿意给比较高的利息，然后呢你也可以找到很容易就找到这种债券啊，也是给 5% 以上的利息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容易啊。就现在你要能够拿到一个稳定保证 5% 以上的收入的东西是很简单达成的哈，所以等于就是说利用这段时间还是这个你不能让钱放在这个 床底下，要拿出来拿至少拿出来赚该赚的 5% 以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至少在这时间要做的事，这样。
我们给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实在的建议了，手里的现金哈够活就行了，你赶快去买点定存吧，买点公司债吧哈。但是如果呢不是这样的朋友的话，那账对于有资产的来讲他不怕的，他就账去呗，对吧？那所以这个宏观的这些经济啊布局啊就如此的重要。好啦，那我想再有一个更加对大家实用的，刚才你讲到的这个短空中多的这个股市的变化，再给我们做一下解释。因为我也看到其他的一些分析师呢就认为很有可能呢股市会出现一个严重的这种回调。
对，我个人认为会出现严重回调只有两种可能性啊，不也不能说两种啊，我这样讲太满了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它会出现严重的回调，第二个就是它意外的变成加息，也就是说本来大家认为要减息突然变成加息哈，那这可能真的会对市场出现一个大的冲击这样子。那第三个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来自地缘政治的变化，那我们不知道这个中东情势会不会突然恶化啦，这个台海啊或者南海的局势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办法预测的第三个部分了。那除了这三个大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市场会出现回调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已经这一个已经连续涨五个月了哈 ，S&P 从去年十月份一直涨到三月底，这已经连涨五个月，所以基本上你不能不出现一个休息啊，如果完全没有休息反而显得不合理，所以在这段时间利用这些 CPI 的数字啊，从这个债券殖利率上升啊，出现一个回调啊，短期的回调，其实都以现在来看都还感觉还蛮温和的哈。那在一个温和的回调下呢，其实市场可能如果慢慢消化以后，然后如果这个企业盈余可以跟上来，那可能呢这个我们就可以重新又回到这个上升的轨道啊。不过这个有一点休息，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出现休息是健康的。
以前呢咱们总是担心这件事情哈，那么如果手里有足够现金的朋友，你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的话，这种回调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机会，不是吗？那好了，好的，如果呢大家更有私人的比较 private 的这种问题的话，可以私底下呢联系 Rex， 还是麻烦您说一下您的电话。
408-520-9558 408-520-9558。
好的，408-520-9558，谢谢 Rex。
谢谢。
买车租车就来奥克兰老牌增长最快的 Colosseum Lexus 车行，
四月大优惠，2024 RZ 五年贷款利率只有 1.9， ES 三年租金每月只需499， UXH 三年租金每月只需399，好 deal。
Colosseum Lexus 从销售贷款到售后全程提供中文服务，这里价格灵活，维修保养也绝对给您惊喜的价格。
买车租车就来 Colosseum Lexus， 请致电中文销售510-903-8018 510-903-8018。
新生活搬家，常年服务湾区华人，家庭、商业、长途、短途、钢琴及专业的房产摆修搬运，客户至上，价格合理，找新生活搬家是您美好生活的开始。电话408-828-3000，828-3000。
真正的不差收入贷款来了，不需要任何的相关文件，首付只要25%，利率最低到7.375%，没有 point， 自助、投资都可以，外国人也行，利率都一样，加州、外州都适用。详情请咨询 GMCC 万通贷款银行的资深贷款经纪壮马，408-858-3198，408-858-3198，858-3198。
Smartel 百灵园清明期间大优惠，预购特选私人家族墓地、福地、骨灰龛位、殡仪服务或商品，均可享有高达25%优惠。于4月5日之前购买，还可享有额外5%优惠。请把握最佳时机，未雨绸缪，让家庭无后顾之忧。详情请电888-691-9026，888-691-9026。
中午吃点啥呢？想吃肉，又想吃鱼，还想吃菜，可是我只有一个人，点不了那么多菜呀，咋办呢？
山城私房菜的全天候外卖最新推出卤肉、小龙虾、排骨芸豆、蒜苔炒肉等一系列好吃便宜的盖浇饭，还有三样配菜，量大实在，只要14.99元，只要一通电话408-526-9888，408-526-9888，山城四方菜就在 New Peters 278号 Barber Court。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接下来呢，我们在看个股啊，和 Max 看个股之前呢，高杰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今天的一个调查，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请 Max 呢给我们做一个准备哈。我们接下来首先看一下美股的S&P 500呀，道琼啊这个指数的走势，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些个股的情况，请 Max 要做一下准备。这个调查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调查呢是来自于一个新的民意的调查，它是由税基金会哈、就是税务的那个基金会赞助的民意调查，由公共政策民意调查公司进行的。它纳入了2800名登记的选民等等哈。好，那它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哦，它呢是讲的非常有趣儿啊。他说，他问的问题是：就你最好的了解，你认为前啊 top 1% 的纳税人 top 1% 的纳税人按照联邦所得税支付了多少比例？然后呢，他让你选择 1%、12%、42% 还是 64%、就做一个选择题。他做了这个2800名的调查哈，截止到2020年，正确的答案啊，我们缴税的人都知道，对不对 ？Top percent。你觉得就是说这1%的人占所有的联邦税款当中，他这1%缴了比例多大的比例呢？正确的答案是42%。最 top 那个 1% 的人担负了美国整体啊联邦税收的42%，大家记住这个数字。但是呢，只有不到1/4的人知道这个数字啊，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22%的人，这里面其中3/3以上是民主党人，认为 top 1% 的纳税人仅仅支付了 1% 的所得税啊，就是这上面的顶层的 1% 的人只负担了 1% 的联邦税，里边他只占了 1%。 你这差的有点太离谱了，对不对？人家负担了 42% 这个比例，这么大的分量。他说呢，22%的人说他们只负担了1%，完全是错误的。25%的人认为是负担了整体联邦收入的12%，然后呢，19%的人说哦，我们不知道，听到了吗？只有不到25%的人才是对的，70%以上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哈。然后呢，还有其他的40%的受访人，他们呢喜欢什么呢？儿童 deduct 的这种想法。还有25%的人呢，他们认为呢税收抵免哈、和减免是一回事儿，等等等等。54%的受访者，他们说希望通过让高收入者支付更多的方式来转移呢税收的负担。然后呢，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就是这种均贫富哈，这种想法已经深入人心了。然后呢，他又选择了，他说：“那你觉得负担让有钱的人多缴钱，那缴多少这个比例的税收才是觉得合理的呢？是0%、10%、20%、30%、40%，还是比40%更高？你觉得最高啊，让富人缴钱最高的税率多少是公平的呢？”大家猜一猜，71%的人选择哈交。他说呀，交30%以下的吧，71%的人交30%以下的，5%的人选择呢，希望能交40%，只有8%的人选择更高。大家知道这个数字有荒唐到什么程度吗？只要咱们在加州，咱们缴税的啊，正常缴税都知道，州税加上联邦税哈，什么州地方所得税再加上联邦税，联邦税已经是37%了，再加上州税，在我们加州最少50.3%啊，最高的税率是50.3%，在纽约是51.8%，没有人知道啊，居然是71%的人啊，他说给富人加税30%，他们都不知道，这联邦加州已经把人家的一半的收入都已经拿走了。我想问的是，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有选票的，他们是给了2800人的登记选民呢，就这些人来去投票，大家知道了吗？就是这样的人去为国家的政策去负责，都是些什么人呢？好了，我今天呢就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去讲一下。所以今天拜登呢对 CPI 的数字他来干涉 FED 那个川普呢就直接就在说了，他说 FED 不会这个降息的，为了保住这个拜登的大选期间他不会降息的，你们觉得呢？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不说不快，我都很吃惊，看到这个民意调查真的让我非常的吃惊。美国的纳税人呢，我的天，你们光拿补助是不是？你不知道这些人都那再这么弄吧，最后就是拿 W2 的这些人哈，一半钱都已经给拿走了，人家不知道。所以呢共和党人呢，或者是大家是不是应该给这些在这个知识面上给大家去这个做普及呀、这是呢今天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哈。我这 Max 呢好像没有在线上啊， Max 现在能听到吗？
啊，能。
好的， Max 不好意思，来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接下来看一看S&P500 啊，道琼啊，纳指啊，他们的走势。
S&P500 5160点现在是下跌趋势，它的一周内它是看跌了，如果是我看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我还是看涨了。OK， 只是一周内啊，短期是它是看跌。
嗯哼。
那纳斯达克一百的话是18000，那18000点，然后一周内也是看跌的。OK， 一个月内它还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的话，它还是看涨的。OK， 那短期是看跌，长期也是，中长期也是看涨的。然后道琼工商指数，道琼也38400点了，400多点了。同样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其实也是看跌，但是半年、一年以上都还是看涨了，一样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黄金
如果是在一天内它也是看跌的，如果看一周内它还是看涨了。 OK， 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一年内也是看涨，一年以上、两年，我看三年、五年、十年都是看涨，所以整体来说，黄金还是看涨。
今天的美国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美股呢承压哈，那道琼呢一度跌破了500点，您怎么看现在的这种回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股市的一些朋友，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布局呢？
怎么布局啊？你就看长线了、啊，你看更长线就比较 这个就比较容易啊，不然的话你就要等，可以再等一等啊。但是如果你看长线，因为它是看涨的嘛，所以那这样，就是在短期的回调里面，你可以是可以少量买入的。
嗯，
因为它有时候它波动比较大，它可能一下子就涨上去了。
嗯。波动大不是才有机会吗？对吧？但是得看得准。
机会要有，对啊，机会看得准是一点啊，那机会你要有忍耐力啊，
嗯，
也要敢进场啊，
嗯，
所以然后当然你的杠杆不能用太高啊，
嗯，好，淡淡的几句话全都是精髓哈，那我们就把这个精髓呢都告诉给大家，具体操作呢不构成对您的这种投资指南哈。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请 Max 只是讲了一下操作的这种 principle， 那么我们明天呢再去看 PPI， 然后呢我们再分析一些个股的情况。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